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家人，收听文慧主持分享的《真道分解》。今天呢，《真言书》研读呢，会跟大伙儿一块呢，来看《真言书》当中一个专题，那就是呢，《真言书》里头提到的三种人：愚昧人、懈慢人、懒惰人，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明白之后呢，就要避免呢成为这三种人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愚昧人、懈慢人还有懒惰人呢，是真言书当中常讨论的三种人。那么真言呢，将他们的形象呢描写得十分具体生动，为的就是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真面目。因为人的天性就是愚昧、懈慢还有懒惰，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的心眼儿，赐给我们新生命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他、信靠他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所以箴言的作者要我们认清什么是愚昧人、懈慢人还有懒惰人，免得呢我们又走回旧路，辜负了神的拯救和恩典呐。但究竟谁是愚昧人、懈慢人、懒惰人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愚昧人。箴言中的愚昧人在原文当中呢，可以分为好几种，各有特点，但却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愚昧人之所以愚昧，不是因为他的天资蠢笨，而是由于他们为人的态度不正确，造成他们愚昧。因此呢，是灵性的问题，不是这个天资的问题。那么愚昧人呢，在箴言当中呢，原来是有三类的。第一类呢，翻译成愚蒙人，是指那些因为缺乏经验、没有学识，以至于呢粗心大意的人。这样的人呐、行事鲁莽，不爱思想，对这个事情也不愿意去研究，因此就很容易呢被自己的性格还有情绪呢所影响。箴言书15:21说：“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。”聪明人行事为人呢是有原则的，而这个原则呢就是根据他的良知。但是一个愚蒙人呢，却是以无知为乐，不按良知，只凭自己的喜好、欲望、冲动行事。所以呢，箴言书的22:3就说：“通达人见祸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”愚蒙人呢，有时候会愚蠢到一个地步啊，甚至大祸当前也会盲目的向前直冲，真的是很可怜。那么要怎么样去帮助愚蒙人呢？箴言的21:11就说：“懈慢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就得智慧。”只要有谦卑的心接受教导，愚蒙人也会长进的。但如果愚蒙人没有，又或者是拒绝教导，就会落在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里。箴言7:7-23就描写一个愚昧的少年人如何步入歧途，以致呢身败名裂的经过。他的终局是什么？那就是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急入网罗，却不知自丧己命啊。那么第二类愚昧人呢，是愚妄人。愚妄这个词啊，含有肥胖、迟钝、固执的意思。这种人呢，比愚昧人更加难以教导，因为他们常自以为是，甚至对真理也会心存藐视。 箴言十五章十四节就说，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还有箴言的二十六章十一节说，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那食物呢，就象征我们的喜好。我们是哪一种人，常常可以由我们的食物呢，也就是喜好当中看出来的。例如旧约当中的以扫，喜好红豆汤胜过长子的名分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仍时时留恋埃及的大葱大蒜。他们呢，就像愚妄人，对建立自己品性还有救他脱离罪恶的事情毫无兴趣，但是对愚妄的事情却是兴致勃勃，乐此不疲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倒闭在旷野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因为贪恋世界，又走回罪恶的老路。所以彼得呢，以狗啊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来形容一个被盗者。那么这些愚妄人不但是不受教，更常以自己的愚妄为荣。箴言书的十三章十六节就这样说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箴言的作者也警告我们要小心和愚妄人相处。例如箴言的二十六章四到五节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是。这是说啊，和愚妄人相处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小心与他们来往，免得呢我们也成了愚妄人，助长了愚妄人的愚妄。好，最后一类愚昧人呢，就是愚顽人，顽皮的顽啊，愚顽人。这个词呢，含有邪恶、下贱、粗野的意思，是最愚昧的一种人呢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里头就记载，那个在大卫躲避扫罗迫害的年间，起先侮辱大卫，后来却因为怕大卫报复而吓死的拿巴，正是典型的愚顽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不论是愚蒙人、愚妄人或者是愚顽人，都是因着对神还有对神话语的态度不正确而有的。当人对神和神的道疏远之时，他就是一个愚蒙人，如果他不知悔改，就会变成愚妄人，最后就变成了既可怜又可恶的愚顽人啊。第二种人呢，是亵慢人。这个词呢，在箴言中呢，共出现了十七次，常常是和智慧人作为一个对比的。箴言的九章七到八节这样说，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那按我们的天性啊，几乎人人都是亵慢人，因为我们常是厌恶那些责备我们的人。所以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，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。这里就说出了亵慢的根源就是骄傲，特别是向神骄傲，以致行事狂妄。狂妄呢，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狂怒。所以一个亵慢人也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，因而就容易引起各类的争端和冲突。如同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所说的，亵慢人善祸通城，智慧人止息众怒。善祸通城也可以翻译为将城陷于网罗之中，可见亵慢人引起的祸患有多大。那么既然亵慢人危害这么大，为什么神还容许这些人存在呢？一方面是因为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尚未来到，神仍然给亵慢人有机会悔改；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呢，神要以亵慢人为反面教材， 如同箴言十九章二十五节所说的，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。那么神呢，要借此教导罪人，但如果亵慢人顽梗不悔改，结局还是灭亡的。那么箴言当中常提的第三种人呢，是懒惰人。懒惰人呢，不是坏人，但却会呢制造恶果，也不是笨人，但却一事无成。懒惰人也不顽梗，但却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。究竟懒惰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箴言十九章十五节说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另外呢，箴言二十六章十四节说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经文里头提到的那个沉睡这个词呢，和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说亚当沉睡是同一个字的，有失去知觉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啊，懒惰人贪图舒服，赖在床上，不愿意劳动，并且对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兴趣。那么这样的人怎能不穷困呢？不过我们要记住，外在的懒惰会导致缺乏，但灵性的懒惰则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，造成灵性上的软弱，甚至是灵命的枯干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来找借口。就如同箴言二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人想懒惰啊，总不会缺少理由的。可是呢，人一听这些理由就知道是十分荒谬的。另外呢，懒惰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箴言十章二十六节说，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这个懒惰人呢，因为懒惰误事，承担不了责任，自然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朋友。箴言的作者更提醒我们，懒惰人的结局是悲惨的，如同箴言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，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长满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那懒惰人的失败呢，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，而是因为他不做事啊，以至于他的生活和生命不仅不能够维持原状，反而是越来越败坏，生活越来越贫困，这就像一个人在慢性自杀一样。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为这个世界所安排的各种自然律当中，有一个律就是不经常使用的脑细胞必定逐渐退化，不流动的池水必定腐化，不活动的肢体必定僵化。所以一个懒惰人实际上是为自己呢制造死亡。而箴言的作者也勉励懒惰人要以蚂蚁为榜样，殷勤做工，未雨绸缪。在耶利米书的四十八章第十节啊，更告诉我们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。所以呢，不论是在生活上或灵性追求以及侍奉上呢，我们都要努力做一个不懒惰的人。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